总统川普表示，他将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领导人会谈，然后将参加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世界大经济体20国峰会。
川普总统加大对美国媒体的抨击力度，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出虚假新闻。
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目前由中国实际控制的中建岛12海里范围内。
中国时间7月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鲍荣，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嗯，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突发的新闻，是波士顿的警方说，一名出租车司机在波士顿的洛根国际机场附近呢驾车撞入了一组行人，造成了多人受伤。警方发言人说，这辆出租车在机场的出租车的停车等候区的附近撞上了行人，那么事故的原因呢仍在调查之中。
当地的媒体报道说，这名出租车司机似乎是失去了对汽车的控制。有报道说，警方相信司机操作失误，错把油门当成了刹车。
嗯，事故后的视频显示，这辆出租车撞到了一面墙，一名受伤者被抬入救护车。好，美国各大城市和联邦政府部门的执法部门在7月4日独立日之际呢，要进行密切的合作，确保庆祝活动的安全进行。预计纽约市将有300多万人观看全美国最大规模的焰火表演。纽约警察局没有发现国庆期间呢可能会发生袭击的任何可信的威胁，但是纽约市的市长白思豪说，将部署反恐和其他全副武装的警力。美国首都华盛顿预计也有几万人参加庆祝活动，其中包括国会山前的烟火表演和音乐会。华盛顿也没有被警告可能遭遇威胁，但将充分的部署警力。在独立日的前一天，华盛顿的焰火和音乐会的表演场地、国家博物馆区的周围都竖起了围栏，并设立了安全检查站。波士顿的节日期间呢，也加强了部署，将使用无人机来监视音乐会和烟花的人潮和活动。
再来关注美中关系，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驶入了南中国海有争议的目前由中国实际控制的中建岛12海里范围内。中国、台湾和越南都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来看报道。
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目前由中国实际控制的中建岛12海里范围内。中国、台湾和越南都声称对该岛拥有主权。一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斯坦塞姆号当时正在执行例行的无害通过权训练，目的是展示美国可在有争议海域进行自由航行。中国星期天出动军舰和战斗机前往该海域，中国指责美国海军斯坦塞姆号驱逐舰擅自进入中国领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一谴责美国的行动，
擅自进入中国西沙群岛领海，违反了中国法律及相关国际法，严重侵犯中国主权，破坏了有关海域的和平、安全和良好秩序，危及了中方岛上设施和人员安全，是严重的政治和军事挑衅行动。中方对美方的有关行径表示强烈的不满和坚决反对。
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尔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的领导人会谈，然后将参加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世界大经济体20国集团峰会。川普星期一早上通过推特做出了上述的表示，但他没有说明他与3位领导人讨论的内容。德国总理默克尔表示，他认为参加20国峰会的领导人将就继续打击全球恐怖主义大致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在其他问题上会意见不一，最突出的就是巴黎气候协定。默克尔和川普计划在周四峰会开始前举行会晤。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讨论了朝鲜的核项目带来的威胁。
美国总统川普周末在新泽西的家中同习近平通话。美国媒体报道，双方谈到了朝鲜问题和台湾问题。中国媒体说，习近平认为两国关系受到了一些消极因素的影响，希望美方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按照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处理涉台问题。而就在过去的周末，中国外交部说，1984年签订的解决香港问题的中英联合公报已经成为了历史，不具有现实意义。有中国学者认为，中国外交的问题在于让别人畏而不敬。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记者海涛来到演播室为我们分析这个话题。海涛你好。
你好宝荣。
那么今天呢，在谈话中川普总统和习近平是究竟说了什么呢？
是这样，他是在周日的中国时间是星期一的上午8点多，然后美国时间是星期日的晚上8点多，那么川普总统呢先和这个安倍通了一个电话，然后和习近平通电话。那么双方呢主要是谈到了一些两国之间的关系问题。美方的解释说，川普和习近平呢谈到了台湾问题，谈到了朝鲜问题，还谈到了两国之间的一些贸易问题，还有一些双方都比较关注的问题。那么中国认为只是谈到了这个双方的关系问题，而没有很多具体的这个说法。但是中国强调，一个台湾问题，一个朝鲜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这次呢，在德国举行的这个20国集团峰会，那么两国的领导人相信是还会见面。但是美中关系呢，继这个海湖庄园两国领导人见面之后呢，是又发生了很多的变化。那么您觉得这个美中关系之间的这些矛盾，在近期和远期的这样一些原因，分别都是什么？
是这样的，那么最近的近期，先说近期的。近期呢，由于就上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就是有几个，一个是美国给台湾这个14亿的军备这个军售问题，还有一个是美国的军舰驶入了，刚才您也提到的，就是中舰岛西沙群岛中舰岛的12海里，现在中国控制这个中舰岛，驶入了12海里，这是两个有关这个台湾方面的问题。那么有关朝鲜的问题呢，是美国的财政部最近刚处罚刚制裁了一家中国的丹东的银行，它的名字叫中国丹东银行，同时呢还有一家中国大连的一个船务公司。美方指控这个银行和这个船务公司呢，就是私底下就是违反了联合国的决议，私自非法的帮助朝鲜这个解决他们的经济困难。就是基于这两个呢，就是美国处罚了这个中国的一个银行，一个船务公司，这三点就是最近令中国方面非常这个不满意，所以外电都说中国方面被这三点所激怒。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习近平就觉得就是说应该对川普呢有一些比较这个强硬的一些表态，这就是近期的一些表态。那么长期以来，因为中国和美国两方呢都有一些遗存的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主要是双方意识形态的不同，这些是远期的这个原因。
是的。那么专家和学者对这个问题又怎么看呢？
我们注意到，就是在《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个中国的一个专家，他原来是朝鲜问题的邓宇文先生，他原来是在中国的中央党校里做这个一个编辑。那么在他曾经这个因为朝鲜问题，他提出了很多大胆的建议，就是放弃朝鲜，中国放弃朝鲜。结果在前几年，他被这个当局把他这个职务也撤销了，把他就是让他调离了中央党校。他最近在他就是周一呢，在那个英国的《金融时报》发表一篇文章，提到了8点，认为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失误。其中他提到了就是说，中国这个外交发展呢，让外国觉得他只是一种这个非常的一种这个让人敬畏。为什么敬畏呢？就是说让人畏惧。就是为什么畏惧呢？因为你大，你可以欺小，大家看到你现在力量强大了，大家可以很害怕你，这个没有问题。但是呢，大家不敬你，不就是不尊重你？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像美国那样很好的处理这个敬和畏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就号召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甘心情愿的做好你的老二，来各方面的，这样的话也减少了很多在中美之间和世界上的矛盾。
好的。 那么我们还有就是那个香港问题，还有台湾问题，您觉得这是属于一个历史问题，还是现在一个现实的问题？
刚才提到中国方面，就是习近平先生按照新华社的说法说，习近平先生希望川普和美方呢能遵守中美联合三个联合公报。中美联合公报那是中美之间建交之前为了解决台湾问题而发出这么一个公告。那最近由于香港回归香港移交中国20周年呢，又出现了一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又说这个当年的1984年的中英联合公报是一个历史的一个遗留问题，不具有现实意义。那么很多人就说，那么既然中英联合公报为了解决香港问题，它是一个已经成为历史，不是个现实问题。那么，解决台湾问题的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也是一个历史问题，你这个怎么可以比呢？如果中英联合公报不存在的话，没有意义的话，那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同样也是没有意义的。
是的，好的。那么谢谢记者海涛呢，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做客。
好，美国国会本星期休会，议员们纷纷返回所在的州。那么之前围绕着美国医疗保健的未来出现的激烈的动荡，那么共和党人在取消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问题上意见分歧，他们的计划呢是毫无进展。我们来看报道。
美国宪法体现了一个简单而深远的概念，认识到人们的权利是由创造者而非国家直接赋予的，而且只有在这一刻政府才被赋予权利，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美国的创立者相信政府由一群不完美的人来对另一群不完美的人行使权利，这种权利应该是有限的。宪法只赋予政府人们希望他拥有的权利。国家档案馆馆长克里斯丁·布莱克尔比说，多年以来有无数份提案试图修改这份长达8页的美国宪法。
国会收到过大约11000份有关修宪的提案，所谓提出修正案就是国会成员向众议院或参议院提出修正案。
修改宪法的企图大概从1789年宪法生效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比如1791年通过的权力法案列出了对政府权力的10项具体禁令。
有3条主要原因或想法导致修正宪法，这其中的大部分事实上在27项修正案中有17项涉及扩大权力，包括投票权、言论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其他许多权利。
另外一个一直存在的主题是规范政府权力。
比如我们限制总统的任期不得超过2届。
有些提案要求以抽奖的方式选举总统，废除总统选举团以及对婚姻、候鸟和饮酒进行的规范。美国历史上有时会出现激烈的要求修宪的活动，这大多发生在社会变革时期。修宪提案中最多的是关于国会通过的平权修正案。美国并不是所有的州都接受这一法案。布莱克尔比说，后来有1100份提案要求将其纳入宪法，都没有成功。
他必须在3/4的州得到批准，所以尽管平权修正案在国会以2/3的票数通过了，在州一级却无法通过，因此他现在并不是宪法的一部分。
历史已经证明修改宪法非常困难，这在布莱克尔比看来是一件好事。美国建国初期的几代人誓言用生命保卫个人自由和限制政府的事业，他们警告说必须提高警惕才能为后代保持自由。
有关取消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报道呢，稍后为您介绍。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即将要到来的独立日。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日，也就是美国的国庆。美国全国各大城市都会在一天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民众呢通常也会利用这个联邦的假日来进行聚会和出游。美国首都华盛顿将用游行、音乐会和焰火表演等各色的庆祝活动来庆祝这一天。而现在呢，所有的准备工作都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接下来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卡拉，他正在国家广场，向他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卡拉，
他在那个华盛顿纪念碑。 好的，林森，大家看到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华盛顿的国家广场。那么我身后国会山前的这个已经是搭起了舞台，为明天晚上要有的这个音乐会开始做了准备啊。那么明天呢，除了这个音乐会之外，明天的上午在这个国家广场北侧的宪法大道将会有一场非常盛大的游行，这是全美规模最大的一场庆祝独立日的游行活动了。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为您报道了在这两周呢，这个在华盛顿的国家广场上是正在进行一个民俗文化节的活动，是第50届了。那么明天呢，这个国家广场想必会是非常的热闹。那么在傍晚的8点钟，我身后这个国会山前的音乐会呢就要开场。那么这个音乐会已经是有30多年的历史了，可以说是庆祝独立日在华盛顿的一个传统的一个项目了。那么每年呢都会请来这个国家交响乐团，还有一些流行音乐的歌手和其他的一些艺人前来表演。那么今年呢是为大家请到了这个美国的摇滚乐团沙滩男孩，还有主持这场音乐会的呢是这个演员约翰斯坦莫斯。那么喜欢美剧的朋友呢可能对他已经也是不陌生了。那么就在这个音乐会9点半结束的时候，就在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响起之后呢，这个在国家广场的另一端，就这个华盛顿纪念碑的周围呢，将会燃放起庆祝独立日的烟花。那么也会每年的这个刻都会将整晚的气氛推向一个最高潮。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美国全国上下也都是会举办一系列的庆祝这个独立日的活动，就比如说像纽约会举行这个盛大的游行，还有晚上的烟花。那么在这个费城呢，会有这个独立厅前会有一个庆祝仪式，也会有游行。晚上并在费城会有2处这个烟花表演的这样一个活动啊。那么这么多人会参加这个独立日的活动，就在华盛顿的国家广场，预计明天就会汇集70万的人潮。那么这么多人来参加同样的一个活动，安保问题就成了重中之重。那么国家广场所属的国家公园管理局的这个负责人员呢，就表示说，尤其在今年用汽车发动袭击这样的可能性呢是有所增加的，所以华盛顿当局呢也是为此做了非常严密的准备。那么刚才在我们来的一路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国家广场的周围都是已经有在1米多高的这个铁栏杆，将这个活动的范围已经是围了起来。那么并且在道路的两侧呢，也是有大概有1米高左右的这样一个石头的路障，来阻止有任何想要冲进人群的汽车冲上这个马路旁边的这个便道啊。那么刚才也提到这个除了华盛顿之外，纽约也是会严加安保，另外有波士顿也会首次使无人机来在这个焰火表演的时候来监控全场的情况。那么全国上下这个庆祝独立日呢，大家可能非常想知道独立日的由来。那么下面呢，我们就通过一段短片给大家介绍具体的情况。
1760到1770年之间，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和宗主国英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775年，双方终于爆发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在殖民地于1776年7月4号宣告从英国独立时，殖民地和英国之间已经进行了1年多的战争。到了1776年，独立之声已经响彻云霄。约翰·亚当斯是推动独立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776年6月11号，北美殖民地立法机构大陆会议任命5人小组，起草一份宣告殖民地决定独立的文件。这5人包括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罗伯特·李文斯顿和罗杰·谢尔曼。5人小组决定让当时32岁的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后来再由小组成员对其进行修改。从5人小组成立到6月28号把独立宣言呈交给大陆会议，只有短短17天的时间。接下来几天，北美13个殖民地的代表对宣言草案进行激烈的辩论。大陆会议代表于7月2号投票通过独立的决议。在独立决议通过之后，殖民地代表再对独立宣言的内容做最后的修改与辩论，于7月4号正式批准宣言内容，并在当天运到附近的约翰·邓洛普印刷厂印制。目前独立宣言原件存放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圆顶大厅，供来自全世界的游客观赏。不过由于19世纪的保存技术拙劣，独立宣言上的字迹和签名已经非常的模糊。今天这份文字清晰已在被复制的样本是来自1823年威廉斯通印刷厂的模具。 每年国家档案馆会在7月4号当天在档案馆前举办庆祝活动，请特别来宾和演员宣读独立宣言的全文。独立宣言本身并没有分章节，但是现在一般学者把它分成5个部分。在前言中，殖民地代表表示，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和另外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取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公义的尊重，必须宣布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独立宣言内容最著名的文字在于接下来的序文部分。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利是经由被统治者同意授予。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建立新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
殖民地代表在独立宣言的3部分中列举英王乔治3世对殖民地人民权利和福祉犯下的20多条罪状，4部分是对英国的谴责，5部分是总结。在这部分，殖民地代表正式庄严地宣布这些殖民地成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独立宣言的最下方有56名代表的签名，第一个签名的也是宣言上最明显的签名是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另外著名的签名者还有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2名未来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和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
卡拉在华盛顿国家广场的连线报道。
川普总统加大对美国媒体的抨击力度，指责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出虚假新闻。川普总统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电话，美中日是否可能建立3边峰会机制，共同应对朝鲜威胁。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他将与德国、法国和意大利领导人会谈，然后将参加在德国汉堡举行的世界大经济体二十国峰会。美国海军一艘导弹驱逐舰驶入南中国海有争议的、目前由中国实际控制的中建岛十二海里范围内。美国庆祝独立日，各大城市加强警戒。
涉嫌绑架中国访美博士生的嫌犯今天出席了法庭聆讯，下面我们就请记者许湘云为我们介绍详情。湘云你好。
好的，鲍荣。涉嫌绑架伊利诺伊大学中国访问学者张颖颖的该校前研究生布兰特·克里斯滕森今天出席了他的首次法庭聆讯，法庭决定他将继续被关押。这场听证会在当地时间早上十点在伊利诺伊州厄巴纳联邦法院举行，包含张颖颖家属在内的40多人出席了听证，法庭外则聚集了关注这起事件的上百名民众。在为时9分钟的听证会中，28岁的克里斯滕森在接受讯问时始终保持沉默，他仅表示知道自己有权保持缄默。嫌犯在今天的初次上庭被控以绑架罪，这项罪名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本星期三的拘留听证将决定他是否可以取保候审，如果不被允许，他将继续由执法机关控制。本月14号将举行此案的预审，决定是否有足够证据起诉被告人。26岁的张颖颖在6月9日失踪，监视器拍到她的最后身影是上了克里斯滕森的车，目前还没有发现张颖颖的遗体。联邦调查局此前表示，相信张颖颖已经遇害。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嫌犯在上个月29日出席了伊利诺伊大学为张颖颖举行的平安祈祷会，他的脸上带有诡异的笑容。那段时间他已经被监控了2星期，并在隔天被逮捕。主持人，
好的，谢谢记者许湘云的报道。
美国国会本星期休会，围绕美国医疗保健的未来出现激烈的政治动荡。共和党人在有关取消和取代奥巴马医保法案的问题上意见分歧，我们来看详细的内容。
今年独立日庆祝活动，美国各地不少人抗议共和党人试图修改奥巴马医保法案。
Unfortunately，
不幸的是，这在政治上已经成为一个过于极端化的问题。
共和党人坚持认为目前的医保法会造成灾难。
选择很简单，我们要么摆脱这个失败的法律，用真正的改革取而代之，要么奥巴马医保法继续崩溃下去，还会有数百万人继续受到伤害。
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提出的医保改革方案比计划想要解决的弊端更糟糕。
共和党人的计划从根本上把我国的医保重组为两个制度，一个是为有势力和有特权的健康和富裕的人服务，另一个比较不好的制度是为其他所有人的。
由于共和党议员内部对改革提案意见分歧，参议院共和党领袖决定推迟在参议院的表决。温和派的共和党议员反对削减联邦政府为穷人和残疾人支付医疗费用的计划，保守派共和党人则抱怨说法案对奥巴马医保法的修改不够深入。
我站在那里像玩卢比克魔方一样，试图弄清楚如何才能赢得50张支持票，用更好的法律来取代奥巴马医保。
民主党人强调有很多选民受惠于奥巴马医保法。
Allison was the,
来自西法尔格的阿丽森不到2岁时就被诊断患有少见的遗传疾病。阿丽森活着而且健康，这就是一个好得多的世界。
民主党人说奥巴马医保法律的缺陷是可以修正的，用不着取消整个法律。共和党人多次承诺要取消奥巴马医保，至少现在还是坚定不移。
在我看来，他们还没准备坐下来谈判，把国家放在第一位。 如果你是民主党人，你担心你左边的是基本盘；如果你是共和党人，你就担心你右边的基本盘。
反对共和党医改方案的利益团体试图推动更多的公众加入抗议活动，共和党领袖们则说，他们将对自己的提案进行修改，以便在国会内外赢得更多的支持。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星期日加大了对美国新闻媒体的抨击力度，他在推特上贴出了一段经过修改的摔跤视频。该视频显示，川普正在与一个面部被 CNN 标志覆盖着的对手纽鲍厮打。川普多次谴责这家电视台播出虚假新闻。
川普在他的推特账户上贴出的这段点名批评 CNN 的视频，来自一个叫做摔跤大疯狂的娱乐性职业摔跤赛事。川普在那里参加了假拳击表演，在擂台下面把对手打翻在地，对手身上贴了 CNN 的标志。有人认为川普的这段视频会被人理解为川普对新闻工作者构成威胁。白宫国土安全顾问汤姆·波塞特星期日上午接受美国广播公司公共事务节目本周采访时驳斥了这种看法。
你不认为这对任何人都是一个威胁吗？你不认为它传递了一个信息，就是媒体将会受到威胁， CNN 将会受到威胁吗？
不，我肯定不这样看，我认为不会的。我认为这里重要的是，他是一个率真的总统，以率性的方式进行自我表达。老实说，我认为这是他之所以当选的原因。他是一个最真诚的人，那些见过政客也见过川普的人都会发现，他属于那种他们能够理解，可以很好相处的人。
川普的话引起负面反应，成为当天人们抨击的目标。但是川普在星期日晚些时候又发了一条推文，坚定地表示他将会在与不诚实的媒体的对抗中获胜。与这段视频一块发出的还有川普星期六在华盛顿一个纪念美国独立日集会上进行演讲的视频片段。
假媒体试图让我们住嘴，但我们是不会让他们成功的，因为人们知道真相。假媒体试图阻止我们入主白宫，但是我当了总统，而他们却没有。
川普对美国主要报纸和电视台对他当政五个月的情况所做的报道提出了批评。不过最近几天，川普抨击 CNN 的激烈程度明显提升。 CNN 电视台最近从网页上撤掉了一条有关川普的一名支持者受到调查的报道。有关方面正在对俄罗斯官员与川普竞选班子之间的关系展开调查。 CNN 的声明说，这是令人悲伤的一天，美国总统鼓励对记者施加暴力，并指责川普做出有失其身份地位的幼稚行为。在此两天前，川普在推特上发文攻击 MSNBC 电视台的每日政治新闻和访谈节目的两位主持人，引起强烈批评。美国之音记者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新泽西州的州长克里斯蒂在因该州被关闭的州立公园休闲度假的照片被披露之后呢，饱受抨击。该州立公园的关闭是新泽西州议会没有通过该州的年度预算和一项健保法案之后形成的预算僵局造成的。
美国国防部正在考虑取消一项吸引外科医生或者语言翻译等具有医疗或者语言技能的非公民参军，以快速获得公民身份的项目。撤销该项目的计划将取消和很多外国出生的应征者签订的合同，这将导致他们当中的大约有1000人由于没有法律保障而面临遣返。正在考虑的这项计划建于五角大楼官员发给国防部长马蒂斯的一份备忘录。
美国与中国的双边关系近日来突然变得更加紧张，并受到了台湾人的密切关注。台北当局正试图在争取华盛顿的支持以及维持两岸关系的努力当中谋求最佳的平衡点。我们来看记者李宝的报道。
美国川普政府近日来做出了一连串被视为向北京施压的动作，其中包括宣布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此外，美国国会提出的一项议案还包括恢复美国军舰停靠台湾军港。台湾方面针对美国近日来采取的多项友台措施表示欢迎，但对美方宣布这些措施的时机和力度显得有些惊讶。仅仅一个星期前，执政的民进党驻美国代表处主任彭光礼还对美国之音说，他不认为川普政府会在中共召开19大前宣布对台军售。
Given that President Trump has
他说，由于川普总统对习近平主席会帮助他处理朝鲜问题抱有很大信心，也因为习近平主席为准备中共召开十九大相当投入，我个人认为美国不会在那之前宣布一个重大的军售计划，甚至任何军售方案。上星期川普政府宣布对台军售后，北京做出了强烈反应，并以屡教不改来形容美国的行为。中国还在星期天派他唯一一艘航空母舰驶过台湾海峡，被广泛视为对台湾当局发出信号，北京绝不容忍台北借助外国势力谋求台湾独立。台湾一些人士担心，在美中之间越来越激烈的博弈当中，台湾可能会成为一个被大国操纵的棋子，或者是美中两国在处理朝鲜等问题上的一个筹码。他们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评论，敦促蔡英文政府在应对这项敏感问题时保持冷静。不过，认识蔡英文多年、熟悉他工作方式的彭光礼说，他相信蔡英文作为台湾总统有能力在处理美台军售与两岸关系之间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他说，他不仅受到来自中国的压力，还受到来自岛内批评人士的压力，这不仅包括国民党人，还包括一些深绿人士，但是他很谨慎，他愿意承受来自各方的批评以求得两岸关系的平稳，我想这一点得到了美国的欣赏。最近的几项民意调查显示，台湾民众对蔡英文政府两岸关系政策的不满有所增加。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台北报道。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白宫发表声明说，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分别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通了电话。川普总统与中日领导人通话的重点是应对朝鲜的威胁。白宫在谈到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时说，两位领导人重申将致力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川普总统也重申美国寻求与贸易伙伴更加平衡贸易关系的决心。川普与安倍晋三的通话除了讨论应对朝鲜威胁之外，还重申了美国对美日同盟的承诺。有分析认为，川普对北京不能遏制朝鲜感到日益的失望。那么川普的东亚策略是否已经成型？六方会谈已经成为过去，那么美中日朝鲜问题三方高峰会的机制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我们邀请华盛顿研究机构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冰先生通过视频连线对此做出分析。欢迎海冰。
哎，主持人好。
嗯，川普总统和习近平还有安倍晋三的这个通话所选择的这个时机你是怎么看的？
最近过去一周发生的事情比较多，特别是中美之间，你看那个有对台湾的军售啊，这个是很重大的一个事件，然后有那个美国的军舰进入中国正在建在建的一些岛屿范围，那个十二海里范围之内，然后引起中方非常敏感，也派出军舰追随就说相对于前一段时间，比如上个月或者上上个月，特别是在习近平访美之后的一段，就是说很短暂的蜜月期，就是双方表现的相互信任，然后包括川普总统在推特上都说啊，中国正在做很多的工作。最近他的推特也有说，就中国在对待那个朝鲜问题上，好像似乎还做得很不够。所以我觉得他这一系列的那个新的动作，包括一些军事化的那个小的冲突啊，有可能是在向中国施压，就是说应当对朝鲜做出进一步的动作。
嗯，海冰，除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和习近平的通话，川普总统习近平的通话，还有和安倍晋三的通话，他主要的关注点，现在一般的分析就是说，主要的是来应对这个朝鲜的威胁。那么除此之外，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是哪一些这样的一些核心利益，你觉得是这一次他和两位领导人通话的一个也是一个讨论的重点？
他讨论重点肯定就两个，一个是就是地区的区域的叫安全问题，就朝鲜问题是其中的核心，另一个方面就是那个区域的那个经贸关系。这当中那个美国和日本之间，美国和韩国之间都有挺多的问题需要解决，特别是对于川普总统来说，他 他的一个那个任职的那个目标之一就是要减少美国和日本、美国和韩国之间的那个贸易逆差。所以这次和安倍晋三之间的谈话，这个经贸问题其实是超过朝鲜问题，成为他们谈话的那个重点。但是我个人觉得，从历史的那个进程来看，美日和美韩之间的贸易逆差不是很容易解决的，这和各国家之间的那个就是说产业的差距是有很大的关系。你比如说那个汽车行业，那就是日本的汽车和韩国的汽车在美国的销量就是很大，因为他们比较经济实用，这个美国民众是很喜欢，就是说美国本土的企业那个汽车企业在改善这方面还有一定的差距。
嗯，你觉得川普总统和习近平，还有和这个安倍晋三，当然他们是在分别这样的一个通话了，那么是有什么样的不同？你觉得？
这反映呢，就是说中国、日本，在这个东亚地区的这个，就是说安全与经贸问题上的处于不同的那个地位。对中国而言，中国对美国而言，主要是一个安全方面的一个，就是说一个很有意识的那个伙伴，它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帮助的，比如说在压制朝鲜方面。因为贸易方面，在习近平访美之后已经在谈了，就是说他们有一个百字计划，而且进行的比较成功。就前一段时间还发布了一个，就是说进程的报告，就取得了一系列的，就双方已经实际上开展一系列的实质性的工作。但是对于朝鲜问题，中方你没看到他有特别任何的那个实质性的动作，朝鲜方面你没看到他任何就是说在那个就是说去核化方面有任何实质性的那个动作，这一点是让美国很担忧的问题。那日本方面就是说贸易问题还是最主要的，因为日本对于朝鲜问题的处理，其实它的地位、它的影响力是要大大弱于中国的。所以美国认为和美日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经贸关系，处于一个比较优先的地位。
嗯，川普总统多次提到，就是说他在和习近平会面以后啊，他觉得习近平这个人呢是可以合作的。他说他很喜欢这个习近平这个人，那么是希望呢北京是能够对这个朝鲜的这个核威胁能够施加这个中国所应该能够做的这样的一种影响力。但是呢，似乎最近川普总统对于中国的在这方面的这个表现呢又不是太满意。你觉得中国没有按照川普总统所希望的那样去给朝鲜施加压力，那么北京的考虑是什么？
我觉得北京方面也不想就说朝鲜方面表现得特别听北京的话，因为那样的话就说那朝鲜我就完全成为一个就说北京政府的一个负担了，就说任何朝鲜问题有产生，比如说将来那个又是导弹射击啊，或者是又是核试验啊，这将成为那个美国批评的直接对象，就是美国会说你朝鲜既然已经这么完全听的话，那朝鲜做这些动作那完全就是你们中国不作为。中国不想成为一个就说这个美朝问题的一个出气筒，他想表现这种若即若离的关系，就是说既要表现出对朝鲜有一定的影响力，这样在美国有需求的情况下可以求中国去那个对朝鲜施压，从而凸显中国的地位。但他不想就是说朝鲜就是说完全听中国的话，这样一旦有什么问题，中国美国就每次都要找中国，然后中国就表现的那个就没有什么退路可选了。就是说他要保持一种若即若离，就是有很大的潜在的影响力，但不需要就是说近期内朝鲜什么事情都要听中国的话。我觉得这样一种状态，中国应当是就是说是寻求的一种状态。
嗯。川普总统这次是和中国的习近平和日本的安倍晋三通了电话，这次并没有和这个韩国的新总统通电话。当然他和这个韩国的这个新总统已经见面了。那么就是从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个举动来看，就是你觉得川普总统在这个东亚地区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这样的一个框架或者是一个模式是不是已经形成了？
我觉得模式大致有形成嘛，但从目前的效果来看，和之前的那个就历任总统处理的那个就说手段上也没有特别大的不同。比如说借助中国来对朝鲜施压，然后对日本和韩国这样的传统意义上的就说利益伙伴 也是在安全问题上寻求合作，大家站在同一条线上，但在贸易问题上也不会放松。所以这种就是说这种策略和这种状态和过去几任美国的总统的那个选择也没有特别大的不同，所以反映出就是说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那个根本利益其实也是很多样化的，是很复杂的，也是需要用不同多样化的那个政策来应对。
嗯，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海滨，就是我们都说这个六方会谈这已经成为历史了，那么这一次川普和这个中日两国领导人这样的一个通话，那么有人就在推测说是不是有可能会建立一个美中日这样的一个关于朝鲜问题的这样的一个高峰会这样的一个机制，你觉得有可能吗？
我个人觉得不太可能。一方面就像我所说的那个中国不想就说表现的对朝鲜有特别大的很直接的那个影响力，如果单方的就说建立这样一种三方的那个高峰会谈，它的那个背后的那个就说那个一个假设就是说中国一定能够起到很绝对性的作用，中国不想做出这种状态。同时中方和那个日本之间也存在就说在东海在那个钓鱼岛问题上存在很根本性的利益冲突，在那些利益冲突没有得到美国做出很坚定的保障的情况下，中国是不太愿意和日本在这个外交特别是在朝鲜问题上保持很密切的合作。就是说基于以上两点原因，我认为这个三方高峰会谈近期内不会发生。
好的，谢谢海滨，这是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通过视频连线参加今天的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奥斯汀·斯科特最近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就亚洲四国行、朝鲜核危机、南中国海争端、美中关系等问题发表他的看法。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美国国会共和党众议员奥斯汀·斯科特在众议院代表乔治亚州第8选区。斯科特是军事委员会里十分活跃的成员。斯科特最近在国会山接受了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的专访，就亚洲四国行、朝鲜核危机、南中国海争端、美中关系等问题发表了他的看法。请看张佩芝、九岛和小河的采访报道。斯科特议员，谢谢您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专访。
很高兴接受你的采访。
您最近参加由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索恩·伯里率领的国会代表团，访问了亚洲四国，包括韩国、日本、越南和新加坡。在新加坡，您们参与了香格里拉对话。这次访问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What was the overall purpose of the trip?
The purpose of the trip was to
reassure the world of our commitment to the Southeast.
这次访问的目的是向全球人民再次保证我们对东南亚地区的承诺，以及再次展现我们愿意与国际社会合作，解决金正恩和朝鲜核问题。金正恩政权不仅是美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全世界有大约50%的人口住在朝鲜附近，所以在访问期间，在朝鲜问题上，我们主要和各国商讨如何能在这个问题上合作，不发一枪一弹来解决这个问题。
在朝鲜问题上，最近我们哀悼被朝鲜关押一年多的美国学生奥托·瓦姆比尔的去世。在那之后，川普总统说，他感谢中国在朝鲜问题上的努力，但这个策略失败了。您认为接下来美国应如何应付朝鲜政权？
Well, first of all, with regard to the young man who recently passed away.
瓦姆比尔的去世再次提醒世人，在金正恩统治下的朝鲜政权如何残酷。他们不仅对待外国人是这样，对待本国人也是如此。他们不尊重人命，也不尊重任何人。所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如何在不对全世界人民造成伤害的情况下处理朝鲜核问题。我认为这不只需要美中合作，也需要俄罗斯的合作。所以就像我说的，将近50%的世界人口居住在朝鲜附近。显然韩国首尔就在导弹射程之内，而首尔是世界上人口最为稠密的城市之一。所以我们会继续和愿意与我们合作的国家进行协商解决问题。我希望中国能采取比以往更为积极的行动。我们在香格里拉对话期间，我们有机会和中方就此进行讨论。我不确定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有像全世界相信的那么大。我想他们知道金正恩是个威胁，他们知道如果朝鲜发生什么事，对中国将产生负面影响，也会影响到该地区所有国家和全世界。我觉得中国的确很想帮忙，但我不确定他们现阶段是否知道如何应付金正恩这样的行为和态度。
关于亚太地区的另外一个重要安全议题，就是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这也是香格里拉对话期间各参与方讨论的主要话题之一。在和亚太地区领袖进行各种讨论之后，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想法？
The thing that was reassuring to me, the most reassuring to me was the response of the other leadership in Asia and their desire to resist China.
对我来说，让我感到欣慰的是，亚洲各国都希望抵抗中国的扩张行为。没有国家相信中国的行为是没有恶意的，这显然是挑战长期建立的国际法规与秩序。美国和该地区的国家一起要求中国停止这样的行为，不只要停止，还要逆转这样的行为。中国是个超级大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就有责任。这个责任的一部分就是遵守长期建立起来的海洋法。我们要求的只是要中国遵守国际海洋法。
China is obviously a global power, and responsibility comes with being a global power. And part of that responsibility is that you are willing to abide by the long established laws of the sea. And so we need that's all that we ask of China is that they abide by the laws of the sea.
在访问亚洲期间，您们对越南进行了访问。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参议员在那里和您们会面，并一起参观了臭名昭著的火炉监狱。这个监狱被美军称为河内希尔顿，在越战期间是关押美军战俘的地方。麦凯恩参议员就在那里被关押了5年。您参观之后有什么感想？
It's hard to describe. My grandfather was a POW in World War II, and so I'm.
很难形容，我祖父在二战期间是战俘，所以我对曾经遭遇过这样经历的人特别有感情。和麦肯恩参议员在他被关押的现场，真的没有言语可以形容我的感觉。我在他当年被关押的现场听他讲述当时的情况，我实在无法形容当时的情绪。你真的要到那里才能体会到那种感觉，我一辈子都会记得这个经验。
It's one of those things where you just have to be there, and it'll be an experience that I'll remember the rest of my life.
美国和中国是太平洋地区两个超级大国，在未来您认为美国应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在安全领域上您认为有哪些机会与挑战？
So there are certainly areas where we have common interest, even though we don't necessarily share the same values, in areas where we have
我们在部分领域有共同利益，就算我们没有同样的价值观，在我们有共同利益的地方，你可以看到美中两国的领导人共同合作，在我们没有共同利益或利益互相冲突的地方，你会看到美国继续和其他国家建立和加强伙伴关系。我相信你会看到美国和亚太地区盟友进行更多的军事演习，以展现我们维护国际海洋法以及维持与东南亚国家伙伴关系的决心。
Military exercises with our partner nations in that part of the world, just as a show of our resolve as the United States for maintaining those international laws of the sea and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other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您对美中关系未来有什么期望？
You know, I would hope that with the leadership of the countries could find where we have those common interests.
我希望我们两国的领导人能继续寻求双方的共同利益，并且能共同解决我们之间的问题。显然，像朝鲜这样的问题需要美国、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共同合作。最好的办法当然是通过协商谈判，但如果这个办法行不通，那就要使用硬实力。软实力唯一可行的条件是我们需要中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支持。我们总是希望使用软实力，但在必要时，美国不会害怕使用硬实力来保护本国公民以及我们的朋友及盟友。
谢谢您，斯科特议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Thank you, ma'am.
今年是在美国的华裔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150周年的纪念日，当时他们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内华达的山脉修建中太平洋铁路。历史学家仍然在调查导致这次罢工的具体原因，罢工之后又发生了什么？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从加州圣迭戈发回的报道。
这幅照片是了解昔日的一个窗口，对于拉塞尔洛来说，这些照片也是他们家族身份的象征。
我的家人不仅参加了西部的铁路建设，而且还确实参加了美国全国的建设。他所参加铺设的那段铁路真的把我们国家联系起来了，这或许是19世纪美国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罗先生的外曾祖父熊礼和和他的兄弟，加利福尼亚州立图书馆的历史陈列室，像大多数中国铁路工人一样，他们来自中国的广东省。他们参加了铺设把美国西部和东部连接起来的铁路。骆先生认为，他的祖先也参加了1867年的工人大罢工。
It's significant because
这次罢工很重要，因为这是中国工人群体首次进行的重大的罢工行动，之前也有一些罢工，但是这次很重要，有2000名中国工人进行了为期一个星期的罢工。
广东出生的旅美画家司徒锦在这里描绘的
中国工人罢工的目的是增加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工作条件。
历史学家一般认为工人们并没有达到他们的目的，但是历史学家张素芳在一份旧报纸上发现了一篇文章，其中提供了一些新的细节。
但是一个月后，他们得到了，至少是答应了他们要求的加薪。他们的薪水从每个月35美金增加到了40美金，这是中国人所讲究的面子。这也行，我们让你们公开说我们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让你们有了面子，但是你们每个月给我们增加5美元就行。
这段铁路铺好后，骆先生的外曾祖父留在了美国，并在雪茄业有所成就，他娶了谭英。
She was brought here as a child slave.
他被带到这里的时候是一个小奴隶，这样我们家就从一个铁路工人和一个奴隶女孩开始，有了第一个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华人。
他们有像洛的父亲一样的英雄，他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表现勇敢获得了银星勋章。
如果你想知道是什么东西把这么多铁路工人的后代联系起来，我们大家都见过面，我认为这个纽带就是我们的祖先的勇气。这些铺设铁路的年轻汉子有一种东西，一种他们永不退却的意志，他们懂得如何学习，这样他们可以像柳树一样柔软但永不折断。
这些性格传承了几代人，他们是成千上万的背井离乡的华人的传统， 他们不知道前面将会面临什么，但他们都怀抱着一个希望，这就是美利坚会有更好的生活。美国之音李爱琳圣迭戈报道。
下面请时事大家谈主持人介绍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时事大家谈主持人许波。中国北京延庆二中一名学生呢，被多名学生辱骂殴打并强迫舔食粪便的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引起公愤。让许多民众更为气愤的是，延庆警方在调查后判定七名涉案学生构成寻衅滋事违法行为，其中五人被给予行政拘留并处以罚款，但因不满16周岁呢，不执行行政拘留处罚。另外两个涉案学生因不满14周岁不予处罚。延庆警方对于此事的处理是否恰当？中国的校园暴力事件频出，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星期二晚时事大家谈为您深入探讨，欢迎收听收看。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